姊妹平安，隔了一年，没有回来在你们当中，似乎你们的诗班又有精进了，印象非常深刻。如果不是到一个程度自在，也不敢唱阿卡帕拉，因为那个音准不对的话会暴露出来。你们唱得非常自在，能够用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敬拜神，是我们的福气，是唱的人福气，也是听的人福气。所以感谢主，谢谢教会再次邀请，让我回到教会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，心中非常的感恩。这一年当中，学校也变得有很多的变化，很简短跟大家来一简单的报告。如果大家晚上有空，欢迎再参加晚上的异乡分享，就在贵教会举行。所以谢谢教会也这样的接待。也愿意租借场地给我们神学院。过去一年来，我先提一件重大的事法。去年 ATS 的260个左右的神学院，他们评估之后，选出12支派，其中12个神学院，增长最快速，各方面发展健全的，所以选出12个学校来，基督工人神学院是其中一个。按照他们排名顺序，我不晓得是不是按照名次来排，我们大概就正好排在当中，或者第五名或者第六名，增加最迅速，所以大家很得激励。我跟同工一直当然是非常的欢喜快乐，但是跟同工来劝勉说，我们高兴可能只要高兴一天就可以，前面路很长。为什么说高兴一天就可以呢？因为我们本来神学院很小，增加几个人那就是得了最佳进步奖，那比例是很高的。虽然现在我们修课的人大概有这个学期又增加了大概120个左右，去年大概110个，换算成全世界的大概是50个左右，现在大概是55个左右，我没有最后的数字，但是八九不离十。所以稍微增加几个人，我们就增加了30%左右的成长。那这个在美国神学院里面，他是不可能达到30%的成长了，因为他们上百人、上千人，增加5%，那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所以说，我们高兴一天就好。不管是最佳进步奖，不管是什么奖，我想这个都是神的恩典，显明神要继续祝福华人神学院，更显明神要祝福华人教会，因为在这世代当中还需要工人的。在湾区现在有不少的教会，湾区有260个华人教会，其中有不少跟我们非常友好的教会，现在大概有120个毕业生还在湾区里面侍奉，已经退休了，但是总共有大概122个人左右。所以过去43年来，神非常使用基督工人神学院，那这是我们的恩典，神给我们的大恩。那我相信这100多个中心的牧师还是不足够的，所以现在有些教会问我们说要神学生到教会实习，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不够用，学生都派出去了，还是有人有教会还是缺乏神学生实习。那有教会跟我们要求说毕业生能够到他们东侍奉，也是一样叫用平常术语讲供不应求，这是好问题，这当然是好问题。有一天我们如果训练出来神学生都没地方可以去，那我们是很头痛，神没有祝福在当中。所以这问题当然还是很困扰，但我相信这是好问题，神会继续带领。所以谢谢各位的支持，谢谢贵教会的这样的扶持。所以晚上如果方便，欢迎大家都来参加。好，今天很高兴再次到当中，我希望今天用以赛亚书跟大家分享30章18到30节，这段经文很特别。有些人可能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以赛亚书，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以赛亚书，所以我跟以赛亚同行的日子胜过其他众先知。无论大先知小先知当中，以赛亚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不过要稍微说明一下，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太太，不是以赛亚。我再要进一步澄清一下，最好的朋友是主耶稣。那世间上的人最好朋友当然是我的太太以赛亚，排名第三。我相信有一天我在天上见了以赛亚， 他不会跟我太太吃醋的。以赛亚很宝贵，他的信息很宏观，非常的深入，变化多端，神给他特别的恩赐，有时候让我还挺嫉妒的。我们知道你读英文查了英文单词，把整句拼起来，有时候你不懂他讲什么，特别是英文功力还不好的时候，读以赛亚书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。我是读原文的时候，你把每个单词从原文字典找出来放在一起，不晓得他在讲什么。这是以赛亚要经过一段的不断的思想，所以盼望今天我也不敢说把以赛亚书给传讲 的完全的透彻，但我想把其他重点跟大家来分享。三十章第十八到三十节，我先来读，我们一起来思考思想神的话语的意思。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百姓必在锡安，在耶路撒冷居住，你不再哭泣，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，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，你要玷污，要抛弃，好像污秽之物，对偶像说，去吧。你将种子撒在地里，主必降雨在其上，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。到那时，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，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加盐，必吃加盐的料，这料是由木锨和叉子扬进的。在大型杀戮的日子，高台倒塌的时候，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。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，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，月光必像日光，日光必加七倍，像七日的光一样。看哪、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，怒气烧起，密烟上腾，他的嘴唇满有愤怒，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，他的气如涨溢的河水，只涨到景象，要用毁灭的筛箩筛尽列国，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绝环。你们必唱歌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，并且心中喜乐，向人吹笛，上耶路撒冷的山，上耶和华的山，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。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，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怒，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愿你打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灵，好叫我们可以体会明白你的心意，也能够看见你在千百年来在世上，在你自己所拣选的众民当中怎么来工作。愿今天我们再次得到你的恩惠，愿我们今天再次得到你的智慧，好叫我们在世为人知道怎么来按照你的话语来过生活。在这样世代当中，我们别有什么可以等候仰望的，那就是唯有主你自己。所以愿今天早晨你在每个人心中来动工，动那善功，以至于我们愿意更加来信靠你，我们愿意更加来侍奉你，我们愿意爱你更多，好叫我们在信心在盼望上能够天天有加增。愿你施恩的祝福，祝福你的百姓，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传讲的，祝福聆听的，好叫我们在你面前都同门造就，同得益处。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祈求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首先讲一下这段经文大概的背景。这段经文它历史背景大概可以被定在西西家时代，当时亚述兴起而且越来越强盛，所以可以预见的是南国犹大很快要遭到大难。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，西西家就开始思考是不是要向埃及求援助。西西家的父亲就是亚哈斯王，到了735年的时候有一场战争，是叙利亚以法莲，就是亚兰 跟以色列联合起来攻打犹大，为的是要求或者强迫，要强逼犹大加盟三国一起联合起来要对付亚述。那是一场很糊涂的战争，是场非常不智慧的战争，是一个很冤枉的战争。我这样讲，我也不怕以后将来天上碰到亚哈斯，因为他确实非常愚蠢。他付了钱称别人为父，花了很多的兵的银两，到后来结果自己变成受亏损。但无论如何，亚述那一仗735年到732年，打了将近3年的时间，仗一打完，叙利亚灭亡了，亚兰亡国了，北国以色列变成类似附庸国。再过10多年以后，北国就灭亡了，721年、22年，就大概10来年的光景，不到一代人，半代人当中，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。其实那个时候，犹大国已经成为半附庸国了。圣经没有这样讲，可是按照今天的理解，按照今天的看法，犹大国没有独立的国格。所以怎么样对付亚述呢？西基斯上台，他要翻转他父亲的策略，所以他向埃及来求援。当时埃及有一点的短暂的中心，看起来大有可为，好像借着埃及可来抵抗北边的亚述。以赛亚照例的说，不要依靠亚述，不要依靠埃及，只要依靠耶和华就可以。这在第30章你可以看出来，一开始讲说，你们去埃及没有求问我。以赛亚这样谴责以色列人，特别是谴责西西家。西西家是好王，他听了听劝了，所以以至于他就抛弃了向埃及求援助的路线。大家也知道，到后来第36章的时候到37章，当西拿基利701年主前他起来攻打耶路撒冷，把整个犹大地都灭掉了，只剩下一个孤城，就是耶路撒冷，只差那一步国就要灭亡了。以赛亚说暂定，不要出声。所以当西拿基利将拉伯沙基在耶路撒冷城下说，我现在给你一些马，连骑马的人都不够，很羞辱的，我的马比你人还多的，那是事实，说不要哭，不要出声，我有耶和华是你们的中保，我有耶和华是为你们来征战的。果然如果你去看37章，一夜之间神差遣的使者杀了185000人。这个我当初在念亚述文的时候，念到亚述文的文献，就是亚甲文，就是楔形文字里面有这个记载。这一年很特别，701年亚述王西拿基利铩羽而归，一夜当中死掉185000人。谁杀的呢？不是犹太人杀的。所以在这里以赛亚说，你只要立定脚步，专心仰望耶和华，他就必然拯救。历史证明神就是如此的作为。所以在这个光景之下，30章31章讲的都同一件事情，第18节有这段劝勉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碰到难处，我想这段经文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难处再大，恐怕不会大过犹大。已经兵临城下，差不多要人吃人的一个光景，再下去国就要灭亡了，就剩下一个首都没有被灭。我们想我们人生当中再碰到难处再大，恐怕不会大过这个。所以在这个任何的艰难当中，神的话语照样是成就，是信实的。所以这段经文开始讲说，神在等候。你看第18节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神要一定要兴起，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，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是恩慈的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，所有等候他的人都有福了。这一节出现一个有趣的字，等候这个字，但这个字跟以赛亚书第44章我们最熟悉的说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这个等候意思不同一个字，但是意思其实是它的外延是一样的，它的意思是相同的。但唯有这一次，在30章18节的这一次，耶和华必然等候他的百姓，整本圣经我查考过了，只有这么一次。我们是什么人？ 竟然可以让耶和华等候我们，我们等候耶和华差不多，对吗？当那些大人物要到的时候，很多人列队那么等候他，这差不多了。但是我们是什么人呢？神竟然等候我们，而且等候这些原本要向埃及去求援助的这些人，原本对耶和华也不是那么忠心的人，神警告他们，他们听了，回转了，神竟然等候他。说神等候为了是要施恩给你们，要救赎你们。上帝的作为的心意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过，所以我们等候他，当然的，我们一定等候他。在我们等候他的同时，我们很清楚知道，也很感恩的认定，耶和华也在等候我们，何等的宝贵！我想天底下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信仰会如此的。我们经历过神和恶人就知道，神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耶稣基督现在等候你吗？如果他不等候你，你的麻烦很大了，对吗？我们稍微一点点犯错，他就把我们除掉了。他不耐心等候，他宽容，他等候，等你回转回头，等我们悔改归向他，他就祝福我们。有比这个更宝贵的事吗？没有的。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，就等候我们能够回头，千百年来没有改变的。就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那边所讲到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到今天也是如此。我们可以像鹰展翅上腾，我们可以奔跑不困倦，我们可以行走不疲乏。所以我们如果明白我们有一位等候我们的神，这个人是大有福气的。你真明白的话，你无所惧怕，你无所担忧。我不跟讲那样子，就我们可能还七上八下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神是在等候我们的。我们信心可能受到挑战，但至终我们可以得坚固。何等宝贵的事！有一位等候我们的神。我记得很久以前，的 Motel Six， 有一个广告在收音机我听到，我上学期间听到了。他前面讲很多的忘记了，我只记得他有中西部那种 banjo 那拉小提琴的声音，那最后讲一句话都说 "We will leave the light on for you"。那你想你在马路上奔跑一日的劳累，那人到了Motel Six， 他说 "We will leave the light on for you"， 你到了地方有人招待你了，你可以随时入住，那是何等的宝贵！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在世上难免很多的沮丧，很挫折，甚至失败，甚至我们对自己都不满意，但是神他说 will leave a light on for you， 他等候你，他在那里预备好晚餐了，他已经预备好了床铺了，预备好热水了。这是我们的神。所以第十八节这一节是整个这段经文的主题句，底下就是从这句来发展出来的。神等候你，所以我们必然等候神，不能相反过来的。神他先爱了我们，所以等候神的人，等候人的神，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。做个基督徒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何等的福气。我们可能觉得孤单，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有一个在等候我们的神。我们可能挫败，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有一个等候我们的神。我们可能一时成功，甚至乐不思蜀，甚至都忘了自己是谁，但是你不能忘记神等候我们，是如此。我这样讲是来回想我自己过去的经历，就是如此。神给我们的很大的祝福，等候人的神是我们的祝福，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如果你明白这个以后，接下来第二段从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是另外一个大段落。这个段落说，既然神在等候我们，我们也在等候神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，可以享受神要赏赐给我们一些的丰富。这不是说我们当中没有困难，但困难当中神还是有足够的恩典，会享受一些的丰富。所以你看第十九的开始，百姓必在锡安，在耶路撒冷居住，你不再哭泣。记得刚才讲的背景，虽然他们想去埃及去求援，但是挑战很大，看起来是这个小命不保了。所以 他们呼求，十九节应许说不用担心，百姓一定会在锡安，在耶路撒冷平安的居住，就是已经强敌已经兵临城下也不用惧怕。所以果然到三十七章，他们仍然安然在耶路撒冷居住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所以神聆听我们在苦难当中的呼求。我不晓得各位的生命，但我相信我们活到这个年纪，在外面冲闯，美国，从中国，从台湾，从香港移民到这里，都是经过辛苦路了，对吗？虽然我们现在可能住的房子不错，开的车子不错，工作也不错，但是没有人不经过辛苦路的，都是如此。在辛苦当中，神聆听我们的呼求，但我们也需要我们向神来呼求，他让我们安然居住。所以虽然我不晓得各位的背景，但是我说今天神一定是让你安然居住，不管你现在有多大的困难。我相信你有些人现在有很多的重担，很多的困难，但是就这个事实，你今天可以坐在这里好好的听到敬拜神，使你安然居住，这个是你不能否认的事。若神许可，他会再祝福你，因为神等候要施恩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呼求神，他听见了。诗篇六十六篇讲得非常好，他说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当然为什么呢？诗人提出一件事情，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他不一定按照我们祷告完全来成就，但是他不推却我们祷告，时间满足甚至超过我们想象的，他没有推却我们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过我们。但我这样讲不是说你好像不食人间烟火，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些困难吗？相信我的生命也不是那么平顺的，我也有点像我的祖先姜子牙，做什么很多的亏损，那过去的很多的挑战，但是在挑战当中神显明他恩典更大，所以我们来经历他。神聆听我们在苦难的呼求，那在这苦难当中我们呼求，二十节就讲到说，那我们应该走什么正路呢？神要我们走他的道路当中，他就会向我们来施恩。所以二十节这样说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。不论是我们或向左或向右，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有时候我们的苦难或者我们难处，就是因为走错路了，或者我们不知道往哪边走才好。我想这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常是如此，但是有些时候未必像我们想象这样子的。我曾经记得有一个弟兄，那时候我在亚特兰大牧会，弟兄跟我说，我可能选错了，所以以至于他被裁员了，过得很痛苦。我当然知道被裁员那种滋味是很不好受，而且在美国说完全没有被裁员过的人恐怕还是少数，经常工作要换的，每次换工作，特别对弟兄来说，他的从哪一方面的感觉都很难过的。我自己本身没有那种很深切的经验，但是协谈过那么多人，我大概都可以揣摩体会。他说很多年前，大概四五年前，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工作，一个在亚特兰大，一个在其他地方，结果他祷告，他也寻求，就到了亚特兰大，没想到不到五年当中他被裁掉了。他问我说，牧师，会不会当初我弄错了？虽然我祷告，我如果选在西边那个地方，我今天可能还继续那么工作，会比现在更好。其实不尽然。我劝他，你没有走过的路你不知道，是好是坏还没走到路头，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。神不误事，我知道痛苦归痛苦，但是我们继续坚持走到神的道路，那没有走过了，为那个自怨自哀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，就是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他没有说往左是正路，他也没有说往右是正路，他说你不管往哪边走都是正路，那这个太好了，那就没有什么麻烦， flip a coin 就解决了，对吗？是头就往东，是尾就往西，反正两边都是正路，不是吗？有个条件的，就是你必须揣摩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你才能不管往哪边走都是对的，因为其实两边都是好路的。 我就想起我自己的经验。当年1995年的时候，1994年我 candidacy， 1995年我在写论文，突然之间有6个邀请，其中有4个是神学院，有2个不是神学院。那我因为我读博士的负担就是在训练传道人，神给我很清楚的一个感动，我才会走这条道路。所以另外2个有一个也不小的教会要请我去当牧师，我有点稀奇，他不知道怎么找到我的，我觉得我没有感动。另外2个英语神学院我也没有感动，因为当初的呼召就是要在华人当中侍奉，所以虽然这2个神学院非常有诚意，但是我很快就拒绝他们。其中特别有一个是他们院长打电话给我，那时候我很单纯，我想再来过一次，我很单纯，做法会稍微不一样。他打电话给我说，我们这边需要2个 position， 一个是 Dean of Student 加上兼任就业教授，一个是纯粹就业教授的研究所部分。我一听到这个，我很快就跟他回答说我没有感动，因为我的负担是在华人当中，我甚至没有问他的名字，所以讲了3分钟就挂电话了。现在想起来是蛮 rude。 那我说要结束的时候，他说那我还是把一些我们的资料寄给你，你就好好祷告。说的也是，我应该先祷告才对的。然后我就寄来了，过一个礼拜左右，我收到一个 package。 他说前几天我们院长打电话给你，写信的给我是他的 academic dean。 哇，吓死了，这太不礼貌了，赶快再写个 email 回去跟他道歉，我那天实在是很失礼。但是我还是没有感动，我经过这几天的祷告，因为我应该是在华人当中的，神当初给了呼召，这样我应该维持自己当时的呼召。所以1995年很多有几个聘书邀请来到，这2个神学院我没有参加，但是有2个华人神学院给我 contract， 所以我知道签个名寄回去就行了。那我不晓得去哪个才好。神如果只有开一个门，那很容易，你走一条路，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走。有2个门，你说是我要往东呢？一个在东边，就是一个东边，一个在西边。祷告寻求了8个月，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懂事，因为他们等我太久了，那不应该这样子的。一般来说，你在美国如果拿到个 offer， 1个礼拜、2个礼拜，不会超过1个月的，对吗？很少这种情况的。当时不也写明，主的神学院或主的教会还真是缺工人，所以他们可以等候那么久。但是在那么久的当中，我把 contract 定在我的书桌上，一个定右边，一个定左边，就是这里所说的，要向左呢，或向右呢？教室不要再向我隐藏，你要眼睛看见教室，我到底应该走哪边路？我祷告了8个月，我不晓得，一直没有办法下决定。结果就在那个时候，7个 offer 来到，一个很小很小的教会。我曾经侍奉过的教会邀请我去，我跟他们都很熟了。我说我现在有几个 offer， 我都不晓得搞不定了。他说就是因为你搞不定，加一个没有什么差别。他说好了，现在我学个功课，既然到我面前来，我就必须寻求到底神要不要去这个道路。这个教会是先天不良后天失调的，本来还算有点人数，但是后来出了问题就变得很小了。我想去这种地方会不会我是 overqualified？ 我跟我太太这样说，我的师母她对别人是很客气，对我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自己的人嘛，总是要跟她讲实话。她指着我的鼻子说，侍奉没有什么牛刀杀鸡用牛刀这种事。我说我这样去会不会杀鸡用牛刀？没有这种事，没有 overqualified 这种事情。我自己找骂挨，这个没有办法的。他骂了，对，我答应他们寻求，但是我心中想，寻求过去我大概不会有什么感动的。哪想到我答应他以后1个礼拜多一点，我收到一张 check， 是我以前在台湾的一个部下，年纪很大，跟我父亲一样大，他孩子跟我父亲一样，跟我孩子一样大小，你大概知道他的背景。他是老兵，1949年就随着那军队就充军了，那时候他才19岁，就到了台湾。 那也很辛苦，后来工作了，在我底下，他听说我出来侍奉，坚持一定要支持我。他没有他太多钱，他一定要支持我，更何况是他一直等希望能够回到大陆，回不去四十年的。那后来通讯开放才发觉说，哦，他在从军之前一个月他结婚了，结婚一个月之后就因为战乱的关系，所以的部队就到了台湾，他一直想回去，没想到四十年以后他打听找到他的太太，太太没有嫁，等他回去，他已经等了三十几年了，后来终于结婚了，生了小孩子很小，现在他中在大陆的太太没有嫁，他重婚罪，他一下不晓得怎么处理才好，经济本来就很辛苦，现在又多一个人要抚养，有道义责任，何况还是他真正的明媒正娶的第一个太太，他不晓得怎么办。都不管怎么样，他这么困难当中，他坚持一定要支持我，他没有钱的。就在我这种情况之下，我收到那张支票，那张支票非常的分量非常的重，那真的没有好多钱，买一本书就差不多没有钱了。对我来说，神给我很深刻的提醒，神要用你，他可以给你恩赐，他可以给你生命，他给你时间，你还说牛刀小事，牛刀杀鸡用牛刀 overqualify， 心中受了很大的责备。所以我清楚知道神可能是要让我去牧会，这个事情故事太长我就不说，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。结果我把那两个神学院的聘书通通辞掉了，因为我清楚知道神要我去牧会。你装备了半天，你以为是要去神学教育，但是神如果说你就是读了博士让你去牧一个三十个人教会，你可以吗？答案当然是可以，问题是愿不愿意。收了张支票说死就死吧，所以我答应他们去了，结果后来没有去成，那个就卖个关子吊一下你们的胃口。我学了个功课，神要求我们就是说你是不是愿意，你既然有信心，你愿不愿意走上这个道路，那是最重要。他带领去哪里不是重要的事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揣摩说神要我们做的，那是正路，神就祝福。这是我在过去侍奉这么多年来很明显很明显的一个经历，包括我现在去基督工程神学院也是一样，也是很特别的经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里神给我们应许，如果我们揣摩明白神的心意，你不管向左跟向右，神都祝福的，因为你不会求神旨意以外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的。包括工作里面也是一样，包括你的侍奉也是一样，是全套的。但接下来就有个条件，要怎么才知道神的带领呢？这里说你要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的金子，你要玷污它，你要除掉你的偶像，要对偶像说去吧。如果我们把心中的偶像对神的那种拦阻的东西给除掉了，你不管向左向右，神都说这是正路，你可以走在其中的。前提是要把偶像去掉。你说这个容易，我现在没有拜观音，我没有拜菩萨，这个容易的多了。但是我们人心当中有一些偶像，就是说会站在你跟神之间的那个东西很可能是偶像，或者拦阻你让你看不见神的，那可能就是偶像，或者是把你拉走了让你不愿意亲近神的，那可能是偶像。那这种偶像那太多了，特别在今天北美这么样富裕的一个地方，这么自由的地方，那些会拦阻我们让我们对神冷淡的事情不会太少的。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财富当然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，我们工作也很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，甚至我们的侍奉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。包括我自己做一个传道人，就不小心我是为了侍奉而侍奉，侍奉背后是什么动机只有我跟神知道，你甚至我自己的师母都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的。那神这个要追究不是很容易的事。所以在这里以赛亚在这里会说，你要对偶像说去吧，说了可容易，说去吧，但是你真正要让他去 那可不容易。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很容易，但埃及人离开以色列可是很困难的。你可以离开埃及，但你的心确实能在埃及当中，是想着锅边的肉还有韭菜免费的鱼。人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这里所提醒我们要拿得起，要放得下，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偶像。这个不容易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，特别是我们的价值观点要做个全面的改变，这个真的是不容易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如果这样做，那我们可以明白神的道路。接下来神会应许我们丰富。如果你注意看二十三节二十四节，这边讲到说连我们的牲畜，这是一个比喻的用法，牲畜可以在宽阔的草场吃草，牛跟驴驹必吃家养的料，而且这个料是用木锨和叉子羊筋，也就是说把那个杂质都扬走了，那是剩下的本来是人吃的，现在给那个牲畜吃。这表示说我们丰盛到一个地步。我想看到这个我就有点会心的微笑，莫非这是美国现在的狗食有些吃的比第三世界的人还好，不是吗？真是如此，这是丰富。所以神，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做，神的丰富可以到这个地步，连牛羊连那个牲畜都吃人吃的东西，真是这样子的。所以等候神，我们确实可以享受今生的丰富，我们没有问题。我们可以享受住大房子，开好车子，可以吃好东西，神给我们的祝福。但是我们怎么回应神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神在今生确实是给我们丰富，我们如果自愿过个简朴生活是我们自愿的，但神给我们的丰富是实在的。如果是这样子的，那等候神享受今生的丰富。第二十五节以后呢，是等候神盼望永远的救赎。也就是说今天神等候我们，我们也等候神，我们到底在等什么呢？我们盼望什么呢？难道只是只有身份地位金钱财富物质这些享受吗？这当然都很好，我也很喜欢的，但是这是不是要神让我们花很多的精神在上头了？这是我们要思想的。所以你看这里从第二十五节以后所讲到这个末世的情况，就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，这个讲的不是做当时，因为当时他们神还拯救他们，这个讲是将来有一天最后神末日主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遍地有川河涌流，像高山冈岭都有川河涌流，那不是现在的情况，那是整个翻天覆地新天新地的时候。甚至日光月光要变成像日光，这个你看这个语言就知道，在先知书的文学里面，在启示录的文学里面都讲了，这是末后的日子，要么月亮怎么可能像日光，而且日光要增强七倍。到后来二十七节以后也讲的是一样，那时候烟云上腾，有火焰，有灭尽，这是讲到是末后要神来刑罚，或者最后要让进入新天新地的光景。所以等候神不是只有享受今生的丰富。以赛亚书接下来就讲说等候神必须盼望永恒的救赎，今生是好的，永生是更好的。我们没有轻看今生，但是你绝对不能忘记永生。基督徒不能忘记，忘记我不晓得他是能不能被称作基督徒。所以这里讲的末世性的言语、光线、仪式等等，这些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眼界不能只有在地上的国，我们的眼界还必须在天上的国，神将来要的日子。我也想用我自己的例子来做个例，做个说明对我来说也是很沉重的功课。这里第二十六节讲到说他打伤要残果，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经历一些历练，我们可能不能够真正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我们不能明白真的神要给我们至终的祝福。我自己就有一个明显的例子，是在1988年的时候，我的孩子过世，因为我的孩子过世所以出来传道。当时我在大学教书，没想到碰到这么大。事实上那时候不但在大学教书，我在旁边一个教会没有牧师的一个小教会代职侍奉，基本上做牧师的工作，早上去开门扫地排椅子，然后练一下诗班， 然后一个月还讲到一次，然后之后结束以后把那年轻人带到我家里给他吃饭，然后我们下午去发福音单张，基本上跟 做一个牧师的，那周间还得关怀探访那些会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把我的孩子差一个月六岁的儿子接走了，痛苦不堪。所以在那年带孩子过世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我读到了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那么讲到说，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因为在地上有虫咬，会锈坏，有窟窿，有贼来偷。我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心中受了很大的冲击，也确实我的孩子不在了，唯一的儿子被神接走了，在天上。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，他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是我的财宝，他现在在天上，我心当然在天上。所以我就在圣经旁边写说，我的儿子名字叫君伯，是君伯，我的心在天上。就过了大概要过了一年左右，我又再次回到了马太福音第六章，就读这段经文，我看到我旁边写了这个这旁款，就是我的心在天上。突然我心受了很大的责备，天国我是知道的，天国也是真实的，但是在我孩子过世以前，说实在的，天国离我很遥远，我也不是很关切。怎么突然之间孩子过世，你的眼界就完全不一样了？那到底你的焦点，你的重点弄对了没有？当然思念孩子是天经地义，思念孩子是天经，是应该的事情，而且应该要思念的。但是为什么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我从来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呢？他被钉十字架死了就死了，我也知道天国实在的，但对我平常生命和生命没有很大的关系。突然之间孩子被他接走以后，我说我的心在天上，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，是因为孩子的关系。所以那天非常的痛苦，很难过。旁边写一个是，主若不是你，我的孩子在天上也没有用，不可能见面的。什么是重点优先次序要弄得清楚，那是眼界的问题。他打伤，他又缠过我，让我有天国的眼界。从此以后，天国的意象，天国的那种情景，在我生命当中不可能逃脱，完全不能逃脱。这次逃脱不能逃，不会逃脱，常常存着天国的天国的眼界，天国的事，不是因为孩子，那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否则一切枉然。这是这里所提醒的。当那日大型烧录的日子，月光变成像日光的日子，有一天会来到的。我也觉得那个时代是越来越近的，看到美国的乱象，看到极端气候的变化，看到国际情势的这些变化，我真的觉得越来越近的。去年年底我在湾区的牧者联导会他们的年终的感恩参会当中，他们请我分享信息，我就讲到这些。我也预言到今年会很辛苦的。我长久以来写评论观察这些局势，我觉得今年会很辛苦，但是比我预料的要辛苦得多。无论是经济，无论是军事，无论是气候，每一个都超乎我所料。我不是完全不关心这些事情，我就是因为关心，我预料了，但是还是超出我的预料之外。不管经济也好，不管军事也好，不管治安也好，不管气候也好，都是很大的挑战。莫非神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？但是不是来了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清楚一件事情，神要我们警醒，要我们眼界。我们可以得医治，他打伤我们，他有残骨，我们可以软弱，我们可以失败，但他可以医治，为的是让我们等候神，可以享受今天神要给我们的祝福，同时可以来仰望那将来最后的救赎。我想这是神的心意。今天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信息，我基督徒需要多一点思想。神等候你，但你等候什么呢？我们等候什么呢？ 你现在生命当中肯定有你自己所盼望的，或者下一笔生意，或者下一个学位，或者下一个工作，或者下一栋的房子，或者是下一个孙子，你有很多等候的，这些都是好的，神在我们今生给我们的祝福。但除此之外呢，神给你的丰富，给你的家产，给你的家当，或者给你的产业，你想神他在等候你要做是什么回应呢？怎么用神所给你的东西家人来做成他的旨意呢？这是你每个人要来思想的。我相信这是神等候我们最后希望他看见的，我们等候神的人也希望能够讨神的欢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再次思想，我们还是敬畏，还是感恩，我们是什么人竟然配得你来等候我们，你宽容我们。主，你等候我们多年，为的是让我们生命可以回转，可以更新。主，即使我们回转更新在你面前，你仍然等候我们，只能够进到那更高之地。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我们是谁呢？我们曾经像浪子，即使像浪子，你就像那父亲等候我们能够回头，以至于你乐意将那一切的丰盛就赏赐给我们。当我们回转回到你的家中，你吩咐人将那上好的袍子给我们穿上，将那戒指戴在我们的手上，主宰杀那肥羊牛畜，都让我们可以享受。我们是何等有福气的人，我们是何等不配的。所以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思想你是等候我们的神。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就等候你，而且能够将我们心中所愿的能够在你面前献上，以至于你真的是可以伸手施恩给你的百姓，叫我们心满意足，叫我们所行的所想的所做的都在你旨意当中。主，我们等候你。主，谢谢你不断的长久忍耐宽宏等候我们，我们更盼望你那天与你见面的日子，我们可以得到你的称赞，说只是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一切的丰富。谢谢你恩待我们众人，我们身心有心来追随你的人，你让我们有测不透的丰富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。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，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跟无声的祷告，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，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，用这首回应诗歌求主施恩来回应今天的信息。
真爱救主听我恳求，我将我拒绝，竟有别人梦中寻找，求拯救我，救主，请听我祈求，既有别人梦中寻找，是我已得救。
请弟兄来唱第二节，
请我来我主人的左肩，接受你恩典。曾跪下痛苦教会，祝我心甘情愿，救主，今天我恳求，既有别人梦出神照，是我已得救。
姐妹唱第三句，
我为靠主赎罪功才能到主前，心灵创伤求主医治，献出你恩典。
副歌一起来唱，
救主，请替我恳求。 建造，是我你的救。
第四节一起来唱，
你是我平安的泉源，你生命根本，天上地下主你一位，我无所爱慕，
祷告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满有恩典的主，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侍立，我们为早晨我们所领受的话语献上感谢。感谢你，你是那一个愿意等候我们的神。尽管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软弱，我们偏行己路，主，我们的眼目在这世间上，但是你用无比的恩典和怜悯，你等候我们，你要我们回转，你愿意我们来跟从你。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祝福，帮助我们愿意做一个寻求你的人，好让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的心意，不再向我们隐藏。主，帮助我们也除去我们内心当中那一些拦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偶像，好让我们真的是从心中清楚知道，也看见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我们感谢你，你的信是恩典，你在我们的身上，你丰富的赐给我们，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，主，我们愿意更加的来跟从你，也愿意的学习看我们的生命，用主你自己的眼光来看待。虽然我们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，在这时代当中充满了许多的邪恶，许多的败坏，主，但是愿意我们可以因着依靠你，我们愿意跟从你，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光，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行，我们的内心满有你自己同在的平安。主，求你自己赐恩给我们，主，也让我们不单单在你面前献上我们一切的祈求，我们也愿意去思想你在我们身上你的心意，你要如何的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，在我们个人身上，也在这个教会身上，帮助我们回转，好让我们可以行走在你的正道当中。主，我们众人也在你面前，也学习凭着信心来献上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。我们所拥有的原本就是你自己所有的，主，让我们愿意这样子的奉献，我们也参与主你自己国度的事工，也赐给教会我们的同工有智慧，知道如何的来管理这一些的资源，也因着你的祝福，我们手里所做的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，最终愿意你自己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。感谢你听我们